小光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呀？请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
欢迎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一档介绍世界中莫名其妙知识的女子相声节目。我是见谁都好为人师的见识。
我是站台上听相声捧哏演员姚柱儿。
我是一顿饭能吃十八个饭团的歪歪。
你看要吃十八个南瓜，还记得吧？
不要，不要吃十八个南瓜。
那十八个南瓜天妇罗还好啊？
那十八个南瓜天妇罗太少了。
南瓜算碳水吗？
嗯。南瓜算蔬菜，不算碳水。
大家可以听听今天的歪事又怎么了啊？我们以后可以搞一些有奖竞猜，让大家从歪事的这个说话的声音和这个 grumpy 的程度啊，判断一下歪事今天又怎么了。
对，歪事说实话，今天确实我给我感觉，哎呦，
行将就木，哎，不是，
差不太远。
哎，这个我们这期节目啊，要给大家说说这个南瓜，因为呢，我们发现最近这个中国人民同志们对于万圣节的兴趣爱好非常大，尤其是这个今年的上海，哇，这个满大街的基本上就是已经要变成涩谷了啊，
哦，
再过两年
是是是
感觉就会变成100%的涩谷啊。
是是，
但是呢，就是这个只有万圣节，没有其他跟万圣节相关的这些周边产品是不行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南瓜很重要，对吧？你光这个穿成各种各样的衣服，然后你的房子不装饰一下，对吧？你家门口不摆几个南瓜，这个总是觉得好像差点意思
啊。这个家庭园艺大生的发言啊，
哎，对对，之前买了一堆风雨兰，然后放在盆里忘了，今天发现它们都发芽了，因为前两天下雨了，不愧是风雨兰啊。然后我就把它栽到了盆里。
嗯
啊，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南瓜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就觉得它是一种食材，
对。
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白人们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厉害，就觉得它不光是一种食材，它还是一种这个装饰品，而且它还是一种很吓人的东西，对。或者说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要把它做成那种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啊，比如说什么特别大的南瓜，雕的特别精美的南瓜之类的。哦，还有就是英语世界里面他们喜欢管这个自己心爱的人叫做小南瓜。我最近在玩这个赛博朋克，就是赛博朋克2077出了一个新的 DLC， 然后我最近在玩那个 DLC， 然后呢，之前一直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女的啊，叫 Judy，Judy 没事就给我发个短信说，哎，小南瓜怎么，
哦，对对，就一般是叫小朋友会叫小南瓜，对吧？
对吧？你就觉得说人家还是蛮可爱的，就是形容一个胖胖的、墩墩的、黄黄的这么一个小东西，不像这个上海人啊，管自己家亲爱的小朋友叫小浮尸。
啥
就是和尚扶着的尸体小浮尸。所以说西方人对于南瓜是非常喜爱的
啊，
比我们对于这个南瓜或者番薯什么之类这些东西兴趣爱好要更加的深入一些。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跟南瓜相关的话题。
稍微有一点迟，但是对吧，虽迟但到。
嗯，
大家小时候吃过南瓜吗？
什么叫大家？我昨天才吃南瓜，我煮饭的时候都会把那个南瓜切切摆在上面，就是然后拌一
拌。所以你是怎么吃？就是蒸的南瓜吃，把它当成碳水一样吃。
对，我就是买点南瓜或者什么山芋或者南瓜和山芋，然后摆在我就煮饭的时候摆在上面。
嗯，我还是已经露出非常困惑的表情。我还是怎么吃南瓜？
啊，不吃南瓜的吗？什么？
我感觉歪事现在已经有点像那个反复内丧了，
就是非常暴躁的这么一个人设。所以歪事是怎么吃南瓜的？
南瓜饼啊，
自己做吗？
哦，没有，超市买的，或者是餐馆买的。哦，还有什么金沙南瓜这种东西？
作为南瓜，它本人不做成面点的话，以前家里是怎么吃的？
对，粥里吧。
哦，
这个怼字用的很形象。
就是我对南瓜
就
一直有一点非常大的困惑，就是这个菜它到底是一个咸菜还是一个甜的菜，对吧？我觉得你们俩吃这都是甜的，相当于把它蒸出来，它
就是原味，对吧？
对，原味的。对，我小时候我妈特别爱做一个，就是把南瓜切片之后辣炒南瓜。这个菜我其实特别不爱，也不是说不爱吃，这个菜我每次都吃不太明白，就是我不知道我在吃什么。我是一个很希望这个东西它是个甜的，它就是个甜，咸的就是咸的。
辣炒章鱼，但是南瓜。
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炒南瓜片，然后它有点糊糊的，然后南瓜它本身是有点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又放盐，然后就是你吃着吃它又贼辣啊，然后就 这个菜我就是哎呀，在我脑子里是一个非常不明白的这么一种食材。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南瓜是一种我不太懂的食材
啊。他们苏南地区有一个料理让我觉得一直很奇怪，它是一种像烧饼一样的东西，叫瓦底苏，瓦底斯，我也不知道怎么读了。然后呢，说那个瓦底苏这个东西，它是椒盐口，但是甜的，所以就是，所以它是想模仿一个臭袜子的气味吗？
不是，就是
到底是什么，
就是像那种椒盐月饼那种感觉，就是它本身其实是有点甜味的，或者是像万年青那种葱油香甜。
对，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多元，让我们这种一根筋的人有点难以 follow 啊，就是有点追不上它的这个速度，太快了，
对对对，
太多味道了。
可能还是我们南京人比较简单粗暴吧，对吧？我们吃鸭子就是吃个盐水的，啥就是寡咸，逮到甩咸。
但是烤鸭也是有点甜，有点咸的。
也是吧，但是就是我总觉得没有那么令人困惑，
就没有对半分，就是甜味和咸味正好一半一半的那种。
嗯，就每次吃的时候就有一种，哎呀，吃一口没吃懂，再吃一口，还没吃懂，再吃一口，然后就吃的又很快。但是你说喜欢吃吧，也不存在。
啊，我们刚刚在讨论说这个南瓜这个东西啊，它本质上是一种葫芦。
哎，对对对，是啊。等等，我还是怎么不站出来反对呢？这种时候一般就是我还是说，哎，不对的时候。
啊、
我还是今天怎么了？
关我什么事啊？
等一下看看，我还是今天连抬杠都抬不了了。
嗯，自动 ETC 啊出了一点故障。这个葫芦嘛，就是你说它是一种葫芦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白人就喜欢雕刻南瓜，对吧？就是跟中国人喜欢把葫芦弄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也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就是南瓜，我们一般说的能吃的这种南瓜，只是这个葫芦他们这个整个大的品种中间的一小部分。然后呢，还有很多长得跟这个南瓜长得差不多，反正类似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葫芦类的东西都叫 squash， 但是它就有的就没法吃。比如说笋瓜，就有一些那种特别特别大的所谓的 pumpkin， 它其实是笋瓜，然后那玩意儿长得特别大了以后，它几乎就木质化了，就不好吃，是没法吃的。但是就有的时候大家那种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就喜欢种那种特别大的其实是笋瓜的东西，就是你问他会说这是 squash， 但是一般他会参加这个种 pumpkin 的比赛。反正就是这些东西都差不多。
不是，他那个不也是橙色的吗？看着像南瓜差不多，他不是南瓜。
就是有的是有的不是，就好吃的那些主要是 pumpkin 是一种 winter squash。
嗯嗯，
然后呢
冬天的这种
冬天的、
葫芦瓜，
对，笋瓜葫芦瓜之类的、然后呢他这个里面我们就管它就是非常模糊糊的，管中间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能吃的这个部分叫做 pumpkin。 所以你说、就它这个词来自于古希腊里面一个叫 pepon 的一个词，然后它是瓜的意思、就 melon 的那个瓜的那个意思、然后 pepon 就变成了 pumpkin， 反正就差不多吧、那个因为它是从墨西哥传过来的，从墨西哥传到北美的嘛，然后最早据说是在 Cinderella 的童话里面出现，说这个词就是一开始法语叫 pompon，然后后来进了那个英语就叫 pumpkin， 总之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 pumpkin、以讹传讹吧。所以就是一直到17世纪才在这个英国殖民者的这个语境里面才出现。
哦，所以他们以前不管有没有这个词儿，他们吃这个吗？应该也是吃的吧。
就是以前就没有了，以前因为它是一个墨西哥什么南美地区的东西、
哦、
所以就是北美
是
没有
的。新世界的东西，
对。但是就是总之反正你就是 squash， 反正都是 squash， 都是笋瓜或者都是这个胡瓜，我也不知道，就是这玩意儿吧，
果儿的一般，对吧？这个就是葫芦瓜。
然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中国不是有什么冬瓜、西瓜、南瓜、北瓜吗？就是冬瓜是因为它上面有一层霜，看起来像冬天的样子，就是据说啊，都是一些传说，说它是冬瓜。然后西瓜是因为它是从西域传过来的瓜，所以是西瓜。但是南瓜其实是一种北瓜，
不是啥？为什么
北瓜是笋瓜的？就是北瓜跟笋瓜这两个词是 interchangeable， 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
哦，就是北瓜就是笋瓜，但是因为南瓜也是笋瓜，所以南瓜其实是北瓜。朋友们听懂了吗？
就南瓜是南美来的，所以是南瓜，就也有一定的道理。
中国的南瓜也是南美来的吗？
中国的南瓜也是南美来的。就是它是从反正也不知道丝绸之路啊什么的，就是传过来的。就中国以前是没有南瓜的，但是中国种特别多，中国的就是大家吃的也特别多，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产量大国、嗯、但是最早不是从中国长出来的。
不是丝绸之路也通不到南美吧？
通不到，但是南美可以坐船到其他地方啊。
哦，就香料什么的那种啊，香料贸易什么的过来的啊、哦。OK，
对，就是古代人有贸易
吧。咱们不能给小朋友一些奇怪的想法、
就是。
丝绸之路都通上南美了，这什么海上大桥都建起来了？
确实确实，毕竟它这个到什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对吧？然后这个之后这些东西不都连一块了，所以就。哎，差不多得了、
嗯、
哦。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说，虽然南瓜是一种北瓜，北瓜是葫芦，但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呢，南瓜是一种浆果
啊，
就是 berries， 我们一般管那个莓果、浆果的那个东西。
我今天负责扮演那种就是看网上那种特别厉害玩塞尔达的视频的那些听众啊，嘴里就只有一个字啊。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它是一种 berry 啊？
就是浆果这种东西，它定义的基本上就是说你是一种，它是首先得是肉质的果实，有很多的种子、
嗯、
一个南瓜里面大概有500个种子，所以它这是每一个这个果里面它都是有很多种子的。然后呢，这个果它得是来自一朵花，就是单独一朵花变成这个果，而且它是 一朵花的单个子房变成一个果子，这个东西就叫做浆果、
嗯，
所以就是跟形状什么颜色其实没什么关系，你草莓什么蓝莓这些东西你说它是浆果吧，但是这个西瓜、葫芦、番茄、香蕉它都是浆果。
你再说一遍，西瓜葫芦给我大脑干短路了这样在这
对，所以番茄和香蕉都是浆果，都是 berries。所以说每次这个大家会讨论说南瓜，刚才我们说吃甜口还是吃咸口嘛，它就是一个它是水果还是蔬菜的讨论，就我们可以说它是水果、
嗯、
因为它是这个果实嘛，
对对对，
而且它本身甜的反正就是更像是水果。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参与这个讨论并且打断这个对话，让今天晚上大家每一个人都一脸啊就走掉，就是再也说不下去了，你就可以跟他说不对，南瓜是一种浆果，哎嘿嘿，
哎，
大家就会觉得你这是不是有病啊，然后就走开了。
不是，等一下，西红柿也是一种浆果，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税务部门的讨论，对吧？然后进口的时候应该算水果还是算蔬菜，是不是？
对，哎，所以说这个有些知识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就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像我们节目一样一天到晚就是这种就献宝献半天，然后听节目的人就觉得说这几个女的后老费劲的，
不好听，对吧？不会听别听，不会听别听。
有一篇文章，有专门的这个研究食物的人去研究说这个南瓜到底是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说南瓜它是从南美传过来的，但是呢就是有关于南瓜的内容就是很早就有了，比如说什么猿人假名，就是元朝的时候一个饮食须知，然后里面是引用了出于本草纲目的一些内容，然后是关于南瓜的。然后呢就是它里面就讲说什么李时珍说南瓜出南番转入闽浙，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南瓜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呢它里面就讲说这篇文章就说它其实不一定就是真的是这么来的，然后就中间这个传播的这个源头好像也不是非常的准确，然后就专门就写这个文章就考察、
嗯、
说明朝中叶之前记载的所有的南瓜，哎，它都不是南瓜
啊
说
那是什么，
就是因为之前就会大家就会讨论说这个因为本草纲目里面出现了南瓜，所以说新大陆发现之前我国就已经有南瓜了。但是呢、
嗯、
就他们就去琢磨说这个说到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一些什么鹰瓜呀金瓜呀什么其他的瓜，就是其他类型的甜瓜之类的，但它不是那种我们平时吃的这种 winter squash 是这种南瓜，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瓜，
什么古代的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瓜，可能是
对古代的瓜，反正就是说他说类似于硬皮甜瓜，
硬皮甜瓜、
就是反正是一种甜的瓜，然后它皮是硬的、
okay.
但是呢我们不是很能确定它到底是具体的是哪个物种吧，因为这个硬皮的甜瓜其实也挺多的，对吧？西瓜就是硬皮甜瓜、
嗯、
然后呢这个文章里面就说这个南瓜它应该是从明朝的正德末年由葡萄牙使者传过来的，说就是葡萄牙人跑到中国去，然后就是先从北方的河北山西山东，然后到江苏安徽江西，就是什么顺着过来，然后都有方志里面出现了南瓜，就是一看说、
嗯、
哎，葡萄牙人来了，哦，南瓜也来了，所以就是根据这个文本考察就认为说可能是顺着葡萄牙人这些就过来了。
对，因为葡萄牙人不也是先去了新大陆就又来了这儿嘛，对吧？就是俗称二道贩子、
嗯、
把这儿的倒到那儿，那儿的倒到这儿二道贩子
进出口贸易的、嗯、
哎，对对对，
嗯，然后反正就是说看了这个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搜了各种各样的明代的方志，然后发现就是这个还记载的时候看哪个地方的南瓜比较多，哪个地方的南瓜比较少，反正挺有意思的、嗯、然后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南瓜是一种北瓜嘛，是因为我们现在定义说就是所有的这个笋瓜这东西都叫做北瓜，但是其实这也就是随便拍板定了一下，其实你也不晓得到底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名字，它跟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就它只是碰巧给它加一个这样的这个名称而已、嗯、然后说明朝的人呢这个北瓜的信息和南瓜的信息差不多，数量是一样多的，然后呢还有人说这个北瓜是南瓜的一种，说南瓜是扁圆形的，北瓜是葫芦形的，然后或者说成熟的南瓜是红色或黄色的啊，北瓜成熟的时候是深绿黑青或者像西瓜一样有条纹的、嗯、所以说按照那个名人的这些定义的话，那我们现在说的南瓜是南瓜，就是Pumpkin 是南瓜，然后 squash 是这个北瓜，就是这种绿绿的、
对对
青青的，超市里面就是当那个塑料玩具卖的那种那些东西，就是北瓜。
但其实也有能吃的吧，对吧？也有绿的能吃的 squash，
也有能吃的，但是就是好像大部分都是、嗯、就是用来玩的。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清朝的黄岩县志说，南瓜俗名南京瓜，实大如薄；北瓜差小，俗名北岸瓜，也来自江北也。
不是，
突然，
不是，你这事儿是一个悖论，对吧？
所以说这个南北瓜都是南京瓜，就
合着是鼓楼区和江浦区的这么一个 battle 是吧？长江两岸隔着吐吐口水，那时候还没有咱们南京市长江大桥，所以说只能隔着两岸吐吐口水啊。
对对对。总之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说那个李时珍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他说的不是这个南瓜进入中国大陆以后的传播过程，说的是这个葡萄牙人在这个广东沿海地区，就是他们搞贸易的这个活动，然后是这批人传过来的。
嗯，
大概就是这样吧。所以总之就是南瓜就是南京瓜，大家学会了吗？以后南京大萝卜就不叫南京大萝卜，就叫南京大南瓜了。哎，蛮好。
我们这节目听多了，什么都是南京的，一切都是南京的，宇宙都是南京的，是一个韩国的概念。
对，说到这个南京大萝卜，我们就得给大家讲一个这个 Jack O' Lantern， 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这个杰克灯笼，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有这么一个吝啬的杰克，老是提着一个南瓜灯，就大家说到这个，在万圣节这个时期吧，秋天，然后雕刻南瓜的时候，就会提到说，这种雕刻好的南瓜，经常就会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做 Jack O' Lantern。然后这个背后有一个故事、嗯、但是呢就是我们说来说去说这个杰克的灯笼是一种南瓜做的东西，但它最开始其实是一种萝卜。
对对对对对、嗯、说是有一个爱尔兰的那种民间传说啊，这个传说叫做吝啬杰克，其实这个人原名叫什么也不太确定，因为在英文里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不管见到什么样的人他都管人家叫杰克，相当于是一个师傅的这么一个概念。
杰克
对吧，就你想伐木工叫 lumberjack 嘛，就是他管男的有的时候他都叫杰克、
哦、
所以说这个人他具体他叫什么名字不确定，
所以以后我就叫见杰克。
你要看你爱做什么，比如说你可以叫种花杰克，我还是可以叫碳水杰克。
哦，不用了谢谢。
抬杠杰克可以吧，这个人叫做吝啬杰克，就是他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小气，特别扣皮、
嗯、
然后结果他有一天说是邀请魔鬼和他一起喝酒，他不仅跟魔鬼一起喝酒，他不给魔鬼钱，他还说服了魔鬼叫魔鬼变成钱，然后用魔鬼来支付他的这个买饮料的钱。魔鬼变成了硬币之后，本来他说好的是把这个钱付出去，结果他也没有付出去，他把这个魔鬼变成的钱装在了口袋里，因为他的那个口袋里面有一个银色的十字架，这个是魔鬼就被困在了杰克的口袋里。
哎呀，以后我也在口袋里放一个银色的十字架。
魔鬼就被困在他这个银色的十字架边上了，之后呢跑不出来了，于是他就跟杰克谈判，你怎么样才能把我放出来呢？然后杰克就说啊，我给你提两个条件，首先是你一年之内不可以再来打扰我，第二呢当我死了之后你不能把我带到地狱去。然后这个魔鬼他一年就没有来找这个杰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年他就欠零晃，他没有吸取教训他又来了，结果来了之后呢这个杰克又骗魔鬼跟他说，你看那个苏桑他有个大桃子你去摘一下，魔鬼就上树去摘桃子了，然后杰克就在树上面刻了一个十字架，然后魔鬼又下不来了。
这个魔鬼也是蛮容易对付的，
老实，
对，就感觉
是个老实
人，真的是老实鬼。
主要一方面他确实老实，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随便刻个十字架就能用啊，就是这十字架是有多好用啊。
然后杰克就跟他说，那你要想下来从此之后你就十年之内不能来打扰我，然后魔鬼就答应了，结果没过多久杰克就死了， 死了之后呢，上帝想说这种人对吧，你想又小气，然后完之后又反正他这个形象就是一个那种村头恶棍的这种形象嘛，所以说也不能让他上天堂。但是呢魔鬼又跟他说不能夺走他的灵魂，不能让他下地狱，所以说从此之后呢，杰克就相当于就变成了一个幽魂在人间徘徊，魔鬼就把他送到了人间，并且只给了他一块燃烧的煤照亮他的路。然后呢杰克就把这个燃烧的这一块炭给放进了一个萝卜里，然后他就带着萝卜灯就在人间就这样游荡，是这么一个游魂这么一个概念。但是也有人说是平民不想让类似于杰克的这种游魂跑到自己家里去，他们就会拿这个萝卜给他雕成一个灯，然后放在这个家门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游魂给吓跑。
就是它是萝卜形状这件事情是更有道理的，因为就是大家讲这个故事其实是描述的是鬼火这种现象，就是尤其是在这种坟地啊什么这种就是动物骨骼人类骨骼反正就是骨骼比较多的地方，它会出现那种灵火嘛，反正就是灵化氢气体，然后它这个碰到空气就会自燃，所以它就是这鬼火。然后这个鬼火的形状呢就是那种长条的然后往上这样的一个形状，这个东西就是你说它是萝卜形吧，它确实是个萝卜形，就是它不是那种小萝卜，就是那种长条的萝卜的那种形状。所以就是最开始他们是用这个说它是一种萝卜灯，就是它有点亮但它又不是特别亮，然后它又是萝卜的形状，而且是那种蓝不蓝白不白的那种颜色，所以说就是它是萝卜是正常的。但是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哎渐渐的就变成了，就是他们是不是萝卜太南瓜不如萝卜值钱啊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就这个我们亚洲萝卜卖的是很便宜的好吧。总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后来渐渐的它就变成南瓜了，然后可能因为南瓜比萝卜更好雕，或者说它更便宜，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提着南瓜灯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它跟鬼火已经关系不大了，但是就是可能看起来更漂亮更好雕，所以就是这个深入人心。
嗯，对。然后后来还有在十九世纪初，华盛顿欧文在美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悬疑的短篇小说，叫做《沉睡谷传奇》，见识知道吗 ？The Legend of Sleeping Hollow，
我没听说过，我这小说看少了。
Johnny Depp 演的那个电影
，Johnny Depp 演的电影，对对对对对，是根据这个改编的。最有名的出现这个所谓无头骑士的这么一个故事，反正就是说，在一个小镇里面有一个无头骑士啊，然后他是以前被吊死的这么一个少校，然后他就在万圣节的时候就缠着当地的居民啊，然后追捕当地的居民啊什么的。这个小说发布了之后就非常的受欢迎，然后这个小说也就慢慢的就成为了这种万圣节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人物吧，这个无头骑士。因为南瓜也非常受欢迎，这两个形象后来就混在了一起，这个无头骑士的头就变成了一个被刻好的这个 Jack-O-Lantern 的这个南瓜。因为在这个小说里面他就说这个无头骑士最后向这个主角丢了一个南瓜，然后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然后从此之后就说他手上是拿着一个南瓜，然后有的时候也是拿这个雕过的这种南瓜，有点像头一样，甚至他的头就变成了他南瓜他本人。
是因为这个所以在美国才流传起了这个雕南瓜这事儿吗？之前他毕竟是个爱尔兰的事儿。
哇，你说美国人和爱尔兰人对吧？
哦，对，
爱尔兰的事儿，
是爱尔兰人
跑到美国去雕南瓜，
原来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问两位中西部人士，虽然我也是中西部人士啊，但是我没有雕过。你们俩雕过南瓜吗？
古代的记忆来袭击我的时候，我也可能是雕过的，但是我记不太清楚了。我还是雕过吗？
可能雕过一次吧。
有什么感想吗？
我记得不那么好雕，反正就是
用什么类型的这个器具啊？
水果刀。
嗯，就是普通的刀。我给大家介绍人家正经干这个事情的人都是怎么样雕南瓜的。你要是一个美国当地的小孩，很多人他到这种万圣节的时候他有一个活动，就是比赛看谁雕的南瓜好看。然后这个雕南瓜我找到一个啊，这个 Country Living 杂志
乡村生活啊，
对，乡村生活杂志，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最好的雕南瓜。在雕刻之前呢，首先你要用稀释的漂白剂擦拭南瓜的外部，这样可以消除导致腐烂的微生物，这样你雕好的这种南瓜就不那么容易坏，
能保存更久吗？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要从底部把南瓜给打开，因为南瓜它那个上面不是有一个瓣儿，那个瓣儿那个形状特别好看嘛，所以说很多人他想要保留那个瓣儿那个形状在那儿，所以说你要开口的时候最好从这个南瓜的屁股那儿给它开个口。然后开了之后呢，你要把这个南瓜里面的那个种子和果肉给刮出来，一般把它给整个给刮空。刮空了之后呢，种子你有可能你也可以把它烤一烤，烤成南瓜子吃一吃啊。然后你把它这个果肉和种子给刮了之后呢，你可以拿一个那种像瓦冰淇淋的那种勺一样的，你把它南瓜那个外壳给它稍微㧟一㧟，把它㧟薄， 蒯薄了之后就更好刻嘛，如果它那个肉特别厚的话不那么容易刻。一般说你把这个南瓜的壁刻到大概半英寸到一英寸之间吧，就是最容易刻。
1.7到3.4厘米差不多。
差不多啊，
英寸
两三厘米差不多这样。
嗯。
然后呢在你刻之前提前要想好你要把它刻一个什么样的图案，最好是把它打印出来，打印在一张纸上，一般 A4 纸跟一个你普通那种的万圣节雕的那个南瓜的大小也差不太多嘛，你最好把它画一下，有一个这种模板比较好雕一点，或者是你直接在南瓜上先画，画出来之后然后你再刻，然后这样你下手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刻错。然后最好你买那种有那种南瓜雕刻套装，
火
就是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小凿子，那种小刀片儿，然后就那种比较灵活的那种刀片，比起你家里那个西瓜刀菜刀什么的更好用一点。还有一些办法是你可以试试看什么，与其把南瓜雕得很精美，你可以试试看把那个蜡烛放在南瓜里面，这样它那个南瓜投射出来的这个光如果说很精美的话也是可以的，就是比如说你前面有个图案，你背后有个图案，然后你的光投在墙上也可以投成一个投影，也是可以的。
嗯，
就是这个雕好的南瓜有一点什么好处呢，就是见识之前说北美这边人特别爱在万圣节的时候在门口放上这么一个南瓜作为一个装饰。然后我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就经常听说一件事情啊，就是洛杉矶这个万圣节这段时间其实有的时候还是相当热的，然后这个南瓜特别是它里面要是受潮了之后呢，在天一热它就会爆炸。
对对对对，
然后那南瓜一爆炸就会吐你一地，把那个籽吐了一整地，这样子怪恶心的。雕过了之后相当于就给它那个气给放出来了嘛，它里面就不会有过大的压力，就不会爆炸。
嗯，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蜡烛啊，我们就可以顺便说一说这个蜡烛，你最好是放一个那种没火的蜡烛，就是那种什么小、
嗯、
一个小灯那样的蜡烛。
对对对，
因为就是
对对对，
首先它也为了防止爆炸对吧，然后呢有的时候大家会在上面抹各种各样的东西为了让它保鲜，比如说就是你在网上搜说怎么样才能让我的这个南瓜就是不那么容易烂掉，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撇步，比如说你要先用这个漂白水，
就我刚刚说漂白水、啊、
对，然后就是给它泡一泡，然后呢还要就是说那个你在切好的那个表面的那个有刀痕的那个地方你给它抹点凡士林，然后呢你还可以抹什么 WD-40， 就是一切问题都可以用 WD-40 解决随便吧
对，这个东西它又润滑，它好像还能怎么样来着，
做溶剂什么的，
感觉是一个万能的这么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WD-40， 没事你就买点放家里，
对，总归有用的啊。
用的
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可燃的，就是什么凡士林啊这些东西它们都是可燃的，所以就是不要用蜡烛。然后呢还说就是如果你搭的这个南瓜它看起来好像缩水了就有的时候你放外面晒久了以后它就缩水了嘛，说你就弄点什么冰水给它带回屋里面泡上一晚上，给它一个 give it an ice bath， 说让它就是回就是要给它补水所以就是说基本上你这个南瓜大概在这种什么10度啊十几度的这种天气待在外面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不要冻着，不要在零度以下，然后不要像洛杉矶一样一晒就爆炸，一燃一爆炸，就是其实它可以在外面放蛮久的，所以这是一个中西部人民特别喜欢的东西、嗯、因为就是他们那儿的这个11月份十月底的这个天气就刚刚好，然后呢而且10月31号我发现一个问题、嗯、就是芝加哥每年10月31号必须下雪，不下雪或者犯法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今年10月31号也下雪了、
啊，明州10月31号都不下雪、啊、
不，它只在这一天下，下完以后又会回暖，但是它10月31号必须下雪。
嗯嗯嗯。
那既然这个大家已经学习了这个南瓜相关的知识和雕南瓜的技艺啊，我们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南瓜怎么种、嗯、因为
不是等一下怎么跳挺远谁需要这个知识啊，虽然也没有人需要雕南瓜的知识，但是怎么种是不是有点硬核啊，
也不是我真的会种啊，我只是发现我们家隔壁大姨是一个这种硬核种植小能手，平时就是大姨和她女儿两个人在院子里面操持的比较多啊、嗯、然后就大姨是这个种菜为主、然后大姐就种花，她种了好多月季、
哎、
种好多那个绣球什么的，反正就是各种各样，
真厉害、啊、
他们家的那个辣椒的品种都是那种各种彩色的，就是紫的什么蓝的、
哎、
就特别厉害，反正我每次就过去参观然后甘拜下风这样，然后他们就渐渐的 appropriate 了 一整块绿化带，但是他们在那个绿化带里面只种好看的东西，所以就是物业也不会讲他们、嗯、因为他们就我这边的物业费也便宜，他们种的这个绿化带比物业种的绿化带好看多了所以就是物业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外面搞得很漂亮。
挺好。
然后呢大姨有一天就想说她想种南瓜，然后呢她跟我讲说她这个藤可能会从我这个院子外面绕一下，问我说啊没什么关系吧、嗯、我说这不管我的事对吧，你随便种，你随便种，种完了给我尝一口。然后呢她就后来那个藤她就往树上爬，就是爬到那个树的上边。
嗯，
但是呢就是那个藤爬得很长，一个南瓜都没长。所以我就想啊，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南瓜因为它长那么大，它可能需要特别多的日晒才行，不然的话就是它特别容易徒长，然后它徒长了以后就完全不结果嘛。
你能给它剪一剪吗？修一修吗？
对，但它就是因为比较树高，它够不到那种阳光直晒的地方、嗯、就我觉得它可能是 我的猜测是它可能需要那种非常直晒的阳光才行。
嗯，
总之呢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我在网上看那种就是家庭后院种植南瓜，基本上你一根藤上面能种个几个就不错了，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花，最开始先出雌花，最开始的雌花它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给它交配的。
嗯嗯，
所以呢等它的雄花出来了以后你再让它这些
授粉啊什么的，
给它授粉、
嗯、
对。但是呢其实就是它是据说是会有很多的这个雌花是没有办法结出果的，所以就是不用担心它这个雌花用不掉，就是它其实一个藤上面只有几个雌花能授上粉就可以了。
嗯，
南瓜花是不是可以炒鸡蛋吃啊？
是的，
等会我们整体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跟南瓜相关的食物好了。
南瓜花炒鸡蛋，你给它记着，别忘了啊！
啊，你别忘了。所以基本上他们说那种就是中小型的瓜可能一株留个什么三到五个、
嗯、
大型的瓜一株就一到两个就行了。所以就大家记得那个洞森里面种南瓜吗，它是最多种出三个，感觉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嗯嗯
嗯，总之就是基本上它都是要这个人工授粉的，因为自然条件你可以靠蜜蜂或者什么其他的昆虫，但是你又何必呢对吧、
嗯、
基本上他们就是会摘取当日开放的雄花，早上九点钟以前就一大早，就是雄花跟雌花不一样的是这个雌花下面有个小果，雄花是没有的。然后你就把那个摘取了当日开放的雄花以后，把这花冠去了，然后就在那个柱头上，摇柱的头上轻轻的涂抹，这样就可以达到人工授粉的目的。
不是，听着怪恶心的。不是，我还想说一下，这雌花就是能长很久，雄花就得当日开的是吗？就是得小鲜肉。
对，就是男的就当天带他做掉。
是一个耗材的概念，还是一个耗材的概念？
对对对。然后说这个南瓜开花结果以后它就需要比较多的水分，然后之前是那种特别抗旱的，所以就是能不浇就不浇了、
嗯、
然后说这个开花结果了以后可能什么十五天浇一次水啊之类的，浇水浇太多了也容易徒长，反正就是南瓜就是让它多晒一晒，然后少浇点水，怎么说呢，就是除了播种的时候保持土壤湿润，其他的时候就随便大概浇浇得了的这么一个东西，听起来好像还是蛮容易的。但是我们家这儿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儿树太高了、
嗯、
然后呢就是斜方向有一栋高楼，所以它每天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晒不到太阳的，所以你要种南瓜这样的东西就差点意思。但是大姐种那个月季什么就还好、
嗯
嗯、怎么说呢，就是每天能有比较多的日晒，但是可能不够多吧，就这个种过南瓜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这个商量一下、
嗯、
讨论一下这个南瓜怎么种才能种的比较好吃啊。
对，我看到健身这边贴了有一个链接，说什么种的南瓜结的少，老农教你五个小妙招，南瓜怎么样才能结的多个头大。
对，这里面其实他说的都是一些那种就他非常不有机啊，他上来就是说什么南瓜做果以后每亩可以追施硫酸钾20公斤或者草木灰80公斤，每隔10天喷一次0.3%的磷酸二氢钾（括号稀释300倍），连续喷2到3次，可以有效的促进南瓜的膨大。
嗯、
然后呢，说什么有一些肥料，他说的用的什么稀粪水啊，腐熟的稀粪水啊。
嗯、
我跟你说，我家就是不缺这个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家。外面的两个猫啊，这个高攀和钱荣华两位啊，他们俩先吃我的饭，然后在我的花盆里面拉屎。
等一下，你们家这猫的名字叫什么？
一个叫高攀，一个叫钱荣华。
就是都是什么给动物起人类的名字一本正经的，对吧？有一个毛羽、
就是、
有一个高攀，有一个钱荣华，感觉家里的这个人丁非常的兴旺啊。
都是些公务员的名字。那个他们俩怎么回事，他们俩就是天天就上我家蹭饭，蹭了好几个月，所以就是已经成为了这种编外人员了、
嗯、
就是说我们家有编制的是毛羽，没有编制的是刚刚那两个猫、
嗯、
但他们每天都来吃饭。
但是猫屎能行吗？这个猫屎施肥是不是差点意思？
差点意思。哎，就 就随便吧，就说说嘛。总之这两个猫就是他们俩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一个是那种就是花的嘛，就是那种、
嗯、
反正就是那种有那种有钱币形状的那种花的一个猫、
嗯、
然后呢高攀这个猫是因为它蹦得特别高，它就是原地起跳直接上1.5米的那个墙。
哇哦，
总之就是这两位，希望他们俩这个早点让我摸。哎呦，那我们回头说说这个刚刚说到哪儿了，说如何种植。那、
嗯、我们先说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南瓜吧。
啊、哦，好，
就是每年都会有这种果农，哎，瓜农，哎，哦，瓜农吧，
果农吧，果农也可以，
果农瓜农竞争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南瓜，然后有一个世界南瓜重量锦标赛 ，World Championship Pumpkin Weigh Off。就是我看这个东西而且是内卷的很厉害的，我在网上搜文章，什么2016年的时候他们才只有什么1600多磅，今年我一看，嚯，好家伙的哈、啊、今年最重的就有2749磅。这个南瓜是一个明尼苏达的瓜农种出来的一个大南瓜，这个南瓜长得像一个柿饼一样的这么一个形状，然后说是2749磅。
这么说啊，就2700多磅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是一辆车的重量。
嗯、哦，是，
就是你种出一个南瓜，你就可以开刀走。
这个南瓜就是你看他们量这个重量的时候，必须要用一个那种吊车给它吊起来，是一个工业用具，然后给它绑上，给它吊起来的，这样称重的这么一个东西，非常的厉害。
记得不要放在那个洛杉矶的太阳底下暴晒，以免爆炸啊。
那可不，所以说你想，它这个东西它种出来的时候都是什么明尼苏达的瓜农才能种出这么大的这个南瓜，对不对？它有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南瓜它种出来的时候和它这个锦标赛这个 weigh off， 它这个是哪天称重，这个东西是一个对瓜农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件事情。很有可能这个南瓜在你称不到这个要称的这一天，它可能就爆了，它可能就炸了。有一个瓜农就在这个 NPR 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我有一天走在南瓜田里，听到了一些怪怪的声音，我听到了一些噗噗的声音，然后我环顾四周想说这是怎么回事，突然发现我的一个巨型南瓜上面有一个2英尺长的裂缝，手臂都可以伸出去，然后他想说这该怎么办呀，巨型南瓜为什么会爆炸啊。然后呢他们这些瓜农啊，为了竞争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南瓜这么一个称号，每年都会想办法种更大的南瓜啊。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喂什么，这个南瓜喂什么鱼、海藻，什么堆肥、草屑、鸟粪什么的，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用毯子把南瓜给盖起来，以免这个日夜温差过大，这个南瓜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然后说这种巨型的南瓜一天可以长40多磅，但是如果说雨太多的话，它一天如果长超过50磅的时候，这个南瓜它这个外皮较薄弱的部分就会受到压力，然后就会发生爆炸。怎么说呢，你就得想办法。然后就有一个瓜农摸着他的瓜说啊，我希望这个瓜的这个称重的时候呢是下周，如果到下周的呢，这个 she 啊，这个女字旁的这个她可能就撑不到下周了，很有可能就爆炸了。
那他之前能不能在他上面打点洞，让他这个就释放一下压力啊？
打洞、
哦、它应该不是气压对吧，它只是长得大。
对，而且他们那个就是它要撑的话，它得保证它这个是完整的嘛，它如果戳洞什么，如果有细菌滋生什么的可能就烂掉了，所以说它还是得保证它这个是完整。所以他们就得种
好
多个。这个文章里面有张图，他们好多人站在那儿，然后旁边就有好多那种巨大的南瓜，每一个都大得非常的惊人啊！搞这种竞技种南瓜的人也是非常厉害，这叫 extreme gardening，
极限园艺、
哎、
挺好的，
挺适合健身参加的，和健身隔壁的
大姨。不是，哎哎，不是不是，哎不是，
你不是园艺 Jack 吗？
行吧，就、
嗯、
哎呀，随便吧。
嗯、
这个，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大的南瓜对吧，南瓜种出来总归是要吃的，不像这些搞竞技园艺的人，他们种出来就是玩儿，哎，他就是玩儿、
哎、
就我们一般种南瓜还是要吃的、
哎、
那下面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南瓜跟南瓜的食用相关的这个知识。
嗯，
就是因为今天已经立冬了嘛，然后呢日本人是有一个这个冬至吃南瓜的习惯，因为呢他们觉得这个冬至嘛，它是一年中夜晚最长白天最短的一天，也就是这个二位加拿大人最喜欢的一天啊。啊，在日本呢就是大家冬至吃南瓜是因为南瓜是一个夏天收获的蔬菜，虽然其实南瓜它可以从可能1月份种到10月份，就是它传统是一个夏天收获的蔬菜而水果。然后呢就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夏天的这个食材它比较金贵，因为冬天没有嘛，然后它这个储存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淀粉它又比较就容易分解成糖分了，所以到冬天的时候再吃呢它就更甜，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补的一个东西。 东西，就是把这个夏天的东西留到冬天吃啊，因为它又显得它比较贵，然后呢比较有营养，就吃起来又比较甜，所以就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就是让人觉得啊，我可以冬天不容易感冒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以为是说什么夏天收获的东西有什么暑气，冬天吃比较保暖之类的，这种
类似吧，反正就是那种就是不是当季的蔬菜水果什么的会显得它好像更厉害一些。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梗，就是日本人也喜欢谐音梗，全宇宙的人都喜欢谐音梗，对吧？
对，
就是一种东北人的概念。然后又会有一个段子，就是他们真的相信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它是个谐音梗的东西。嗯，就是他说这个走运是在日语里面叫做 un no tsukeru， 就是那个运念作 un。
嗯，
他们就认为说所有以这个嗯结尾的这些东西都能招来好运，就是 un mori
啊，
所以就是他们就会吃各种那个嗯结尾的，就是的一些食物，比如说什么南瓜叫 Nanking 啊，听起来像南京，
就是南京。
等一下，日本人吃的南瓜不是那个卡波恰吗？就是那种
小，对，但它也叫南京，
它也叫
糖茄子。
就是有一种专门的日本南瓜，是那种小小的，然后皮儿是绿绿的那种小南瓜嘛。
对，就是一般其实都现在都管南瓜叫卡波恰了，
嗯，
但是就是 somehow 他们就是为了押韵啊，对吧？他就管它叫 Nanking，
管南瓜叫南京，
对，然后莲藕是 Lankong， 就莲根。
对，
然后那胡萝卜是宁津
人
参，
嗯，
然后这个银杏果是金丹，然后金桔叫 King Kan， 就是金桔好像平时也不是这么读，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好像是汉字的读法吧。
嗯，
然后还有什么寒天啊，什么乌冬啊，这些就是带嗯结尾的这个东西，寒天叫 Kan Ten， 乌冬叫乌冬。
嗯，
就是所以就是每一个都是嗯结尾。
那是不是也可以吃亚东？
不是，你做个人嘛。
什么是亚东？
亚东是宝可梦的那个呆呆兽。亚东啊，粉色的
亚东，
不是呆呆。我你说到呆呆兽，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家的猫。我感觉佩佩长得跟呆呆兽差不多。嗯嗯，所以呢，就这东西被称为冬至七宝菜，
七恩菜。
其实嗯菜，
对，
就反正就因为它寓意你乌摸里，反正就能走运，就随便吧。
好的，好的，
但是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常见的这个秋冬会吃的东西，什么银杏对吧，就是就银杏果该掉了是该吃了，然后这个莲藕也是秋天收获的，反正这些东西都差不多都是这个点儿就差不多到了的一些食物。
嗯，
然后呢碰巧呢它你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反正这个读出来让它这个显得是一个谐音梗吧也可以。
嗯，
就是相关的还有各种其他的谐音梗，说什么这个冬天要泡温泉呀，什么说柚子那个雨子跟什么融通同音，说冬至这个透季跟什么温泉疗养汤至又同音，反正就是所以就冬至的时候要泡柚子澡，头上顶个柚子像那个卡皮巴拉一样泡澡。哎，对，反正都是谐音梗，就是不要
冬天要泡温泉也是押韵的，
差不多得了。总之就是冬至就要吃南瓜了，快了，就是到冬天了，该吃南瓜了。那具体怎么吃呢？让这个本台最喜欢吃碳水的这个外食来说说。
对，具体怎么吃呢？
它不是碳水，但是也行吗？按照日本人的套路吃南瓜的话，是吃南瓜天妇罗，或者是吃就是煮南瓜，就是加把南瓜切小块，然后加点什么味淋啊酱油啊一起煮烂，然后煮烂了以后搭饭吃，就挺好吃的。
这听起来是那种甜咸口的
哦？还是甜的，就是一些传统的日式煮物做法，
嗯，
就是加酱油和味淋。我觉得就南瓜天妇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天妇罗，就是为了吃南瓜天妇罗我愿意接受吃素这个概念
啊。
倒也不至于吧。
对啊，
何必呢，
就是过于 extreme 了，
有点激进。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哦，这个跨度会不会比较广啊？但就是毕竟在北美这个地方就也没什么能吃的，然后还要入乡随俗吃一些跟屎一样难吃的东西。
嗯嗯，
然后就很多时候就只能在屎里面找不那么屎的一些东西。
嗯
嗯，就是这么多年吃食潜移默化了之后吧，我就突然接受了一些北美人的这个南瓜食物做法。
比如呢？
就比方说什么南瓜派。
哦，南瓜派还是
南瓜汤。
南瓜汤你说的是韩式的那种，还是他们这儿人吃那种浓汤的那种？
我都能接受，
还行吧，还行吧。对对对，
美式南瓜汤就是南瓜 puree 这种东西和一些什么洋葱啊，然后加了什么一些汤啊，然后加了一些什么奶啊和 cream。
南瓜 puree 就是把那种什么搅拌机扎到那个汤里面，滋滋滋啊，
对
对
对对对。其实不甜，我记得应该是比较偏咸的，但就还挺好喝的这么一个。
韩国的是甜的，然后一般就是西式的是咸的，然后经常会加奶油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但就因为美国人做的汤都特别难喝，就除了一些墨西哥汤可能还好喝一点之外，其他的比如说什么洋葱鸡汤这种东西，哇，真的是，
嗯，对。就是
一些死去的大学食堂回忆袭击了过来。
总体这边的汤吧，就一言难尽，很难评，祝他成功吧。
那环球南瓜汁是什么？
就是不知道，就两位主播对于哈利波特的记忆还记得多少？
我没有在环球影城喝到过南瓜汤这样的东西。
南瓜汁就是 pumpkin juice，
好像我只喝过那个白糖
黄
油
啤
酒，
是吗？那就是那你们对于环球的影城记忆肯定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我还能说什么？那肯定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啊！就我记得，就是哈利波特可能是书里面对于刚进学校就是吃饭的这个描写，就是就餐桌上一些什么传统的英式美食啊。然后，还有一些，
等一下，英式美食，你听听看这两个字合理吗？
我给大家教给大家一个词，有一个词叫做 oxymoron， 它的意思是，
对对对对对，
就是自相矛盾的啊，
哎，悖论啊，对吧？
一个那种 GRE 词汇啊，
又突然有用了起来。
英式美食就是一个 oxymoron，
对，这个 oxy 是这个来自于 oxus， 它是这个尖的那个意思，然后这个 moron 就是。美国人骂人的那个骂人就是傻逼的那个词啊，就开始 morris， 它也就是蠢的意思，然后 oxymorris 就是 pointedly foolish， 就是傻的冒烟了，大概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就是 oxymoron， 大概就是那种他说自相矛盾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根本不可能。你看看
什么叫英式美食啊？
对，就是 pointedly foolish。那么这个南瓜派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秋天的时候必做的一个食物啊，
嗯，还可以的
南瓜派好像还蛮好吃，
嗯，
说到这个甜点，我之前前段时间十年没有做过蛋糕了，前两天又做了一次蛋糕，发现这个蛋糕做的好不好主要看你模具用的怎么样。就是其他都是次要的，都是主要就是看这个模具，因为比如说你在模具里面倒的多了倒的少了，这个模具透不透气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就跟蒸鸡蛋一样的，鸡蛋是次要的，就是这个模具是重要的。我是第一片就失败了，因为第一片我倒多了，第二片我倒的少，然后它就做出来就特别 perfecto，然后总之就是全看模具。然后呢，当时我们做这个蛋糕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打蛋器，就所以 PS 掏出了咱家的电钻，然后我们就
可以的，
就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拿这个电钻打鸡蛋。就是蛋糕是好做的，但是呢就是派这个东西，就如果你不是自己买派皮的话，你是自己揉派皮的话，我觉得那个更难，因为它你要把这个面粉和黄油是那种结块的混在一起，它不能打得太散，如果太散的话它就不好起酥了，所以它里面那个黄油得是有块的。然后呢，但是你如果像是一个这种像我这种体温比较高的手比较热的人，你进去一搓，它的黄油就容易化掉，所以就我做派皮我就得揉一下放到冰箱里冰一会儿，就很麻烦，所以我就只能买那种现成的派皮。
对，因为派皮你要自己做非常麻烦，你要盲烤它，先就是 blind bake。
对，就是你得弄一些石子放到里面，
对，因为它那个皮你得先烤，因为南瓜派这个东西它归根结底它是派皮里面包的是那个南瓜搅成泥了之后往里面放上什么炼乳啊，然后就是还有我还是喜欢的 pumpkin spice 啊，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介绍过的一些香料啊，肉桂粉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它要烤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你用它烤馅儿的这个时间它皮是烤不熟的，所以说你必须得先把这个皮烤熟，你要让它起酥，这个皮且平你得先拿一些那种专门烘焙用那种小石子儿给它压住，给它压瓷实了，然后给它烤熟。
你用点米也可以了，但是就是这个米之后就不能吃了。
怎么样保证它又酥它又扁，这个事情挺难办的，就是如果说能有冷冻的派皮买 你就冷冻的派皮买呗，何必呢、嗯、
总之就是大家能做蛋糕做蛋糕吧，我觉得戚风蛋糕比这些派好做多了。
不是，
哎呀，
能买
不是你可以买现成的
呀，
何必呢？
我自从搬来了多伦多，对吧，能买着你做它干什么，神经病、啊、
我跟你讲、哦、我的问题是怎么，我
一个上海人
就是中国人做的甜点，你知道中国人对于甜点最大的赞美是什么，
就是不甜嘛，对吧？
对啊，所以他们做的甜点是真不放糖。
你要吃甜的吗？
就是吃的就是跟他妈稀粥似的，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个蛋糕吃起来就是面点
哦，
就他是做蛋糕，他奶油里面是不摆糖的
啊
啊，还是摆的？
啊、
你
就
是你只是低估了蛋糕奶油里需要摆的糖量吧？就是肯定还是摆
的，不是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做，所以就是我看了很多中国的 recipe， 它是正儿八经不往奶油里放糖的。
那怎么打发啊？
就是没有办法吃，你知道吧？就是现在中国人对于这个甜点的要求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们是不放糖的。
啊，
就他们或者几乎不放糖，然后这个东西就很难吃啊。就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了一种英式美食 oxymoron。 随便吧，反正我要自己做，因为我能放糖。
不觉得国内甜点不摆糖啊？
我感觉就是面包店买到那些还好，但是经常会有那种就是你出去吃别人的生日蛋糕，然后就发现那东西就是没糖的。
吃点好的吧。
吃点好的，
我也觉得啊，所以说我要自己。哎，算了算了，我们在讨论南瓜、嗯、这一段能放进去吗？
就是稍微剪一剪，稍微剪一剪。嗯嗯，说到吃点好的，我给大家介绍点吃点好的吧。啊，
奇怪的外国食谱是吗？
就是我就专搜这个，我特别困惑。上来咱们本期节目刚开始我就说了我的困惑，就是南瓜这东西它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然后既然是给我发配任务叫我搜奇怪的外国食谱，然后就让我就觉得 not helping， 你知道吗？就是让我的这个困惑更加加深了。首先什么南瓜巧克力粉辣椒 pumpkin coca chili。
哦，不是，这不是辣椒，这应该是那种类似于咖喱的那种
墨西哥酱，
酱
辣
对，
辣椒酱、辣椒粉、辣椒汤。
对，它做出来有点像是一个那种哨子面的哨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是个浇头。
然后呢，它我们一般会把这个 chili 翻译成就是咖喱，但它其实跟比如说我们吃的日式咖喱那个不太一样，它是一个那种里面有碎肉和这个豆子什么的那种。
可是它用南瓜和巧克力做出的这个。咖喱
说实话就是你想象一下日式咖喱它会在里面放苹果
巧克力、啊、
就是它咖喱是辣的但它又放巧克力它会有那种苦和香
不咖喱放巧克力吗
有
对就日本人也会放、
哦、
对啊
行吧就在这个里面放一些什么鹰嘴豆啊洋葱啊大蒜啊把它搞搞软啊然后再放点南瓜啊放点巧克力粉什么的那既然这个前一个大家觉得不是很黑暗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我觉得有点黑暗的吧这个叫南瓜甜甜圈配枫糖浆培根糖霜
哦也是好吃
Pumpkin donuts with maple bacon frosting 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南瓜甜甜圈、哦、然后上面的那个酱就是浇的那个浇头是那种糖霜然后这个糖霜里面有枫糖浆和培根
对
对， 对我有幸啊就是吃过一些咸口甜甜圈就是那种咸口甜甜圈上面一般不是那种寡咸的、嗯、就是会给你放点什么 toppings 啊就是什么油炸培根然后再给你淋一些什么糖霜这种东西其实是好吃的
我也不是不相信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会加深我的困惑就是这是啥南瓜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个甜菜还是一个咸菜没搞清楚搞不明白、嗯、
就是这个培根放在甜的东西上面我感觉好像尤其的就是让人联想到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的这个出产枫糖嘛、嗯、然后就会有人就是做那种枫糖培根啊，就是那种培根本身自己就做的特别甜就跟无锡红烧肉一样的
对
所以就也所以我还是开始点头你是爱吃无锡红烧肉吗
嗯
哇行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刚才我还是说这个南瓜甜甜圈上面放培根好吃、
嗯、
如果您也是一位无锡红烧肉的爱好者的话那么你就对吧那他说的话你就信不然的话你就别信、
嗯、对他会跟你说什么南瓜派什么也不甜根本也不甜之类的话你就听一听啊你就这么听一听
这也可以听出就我还是不会是一个说这个甜甜好吃因为它不甜的一个人可能还是要吃比
对对
有一些甜味儿的
是是哎我还是之前说这个南瓜花呢叫你记着说呢怎么没说
啊 哦
你也是塞尔达玩家是吧就是啊 哦，说到这个南瓜花，我先抛砖引玉一下、
嗯、
我有一次去这个胡志明是吧，去越南玩、
嗯、
然后呢就是没事干，报了一个当地的那种就是给白人开的那种就是做饭班啊，很便宜嘛，然后就是去菜场、
嗯、
逛菜场买，就逛完菜场了以后一起做饭还蛮开心的。然后呢中间有一个菜就其他的菜，比如说做什么那个就佛，但他不让你从那个汤底开始做，他可能就是跟你就assemble 一下，把这些东西摆一起之类的、
嗯、
然后呢还有做那个一些什么就是小前菜我忘了，其中就有一个做这个天妇罗南瓜花、
哦、
你就先做一个那个天妇罗那个 butter 就比较稀的那种面糊糊，蘸一蘸这个南瓜花，然后裹上去了以后放在油里面炸，炸出来还是蛮好吃的。
哦，听着
好像我之前没怎么吃过南瓜花的料理，所以就是那次吃了以后，后来就是见到有南瓜花的时候还是会去尝试一下，但是平时还是不是那么容易买到这个食材。然后刚才我们讲的说有一些南瓜花，它是要去掉很多花，然后留几个就是让它长成南瓜，它去掉这些可能我就会拿出来卖，但它得是非常新鲜的，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特别好保存、
哦、
就是它这个花对吧，就比很容易就坏了，就不像南瓜你可以再放在那边，就是从今年放到明年，但是这个南瓜花就差点意思，所以它一般都是你得碰上运气比较好，菜场有你才能吃上。
毕竟之前我们讲种植的时候讲过，这个雄花必须得用当天的，这个雌花可能还能摆两天，对吧？耗材就得当天使用。
哎，源源不断的耗材啊！
对对 对, 对。
然后除了这个南瓜花可以做天妇罗以外，还有一种就是南瓜花酿，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天底下有很多那种酿肉嘛，就是在各种什么
蘑菇啊什么的里面塞上
肉馅儿，对
对
对。然后南瓜花酿就是把这个什么猪肉末啊、什么豆腐、香菇什么东西那些拌成肉馅儿以后，把它那个瓜的花把里边的老皮和花蕊去掉揣进去，然后就是什么煮着吃之类的，反正。就是那种客家酿菜、
嗯、
就还挺有意思的。然后除了这些以外，还有那个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南瓜可以揣肉吗、
嗯、
然后希腊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南瓜花米饭、
哦、
就有点像是希腊不是有那种拿那个葡萄叶里面揣上什么米饭这样的一种做法吗？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也差不多，它就是做那种什么大米西葫芦蔬菜汤，然后弄成那种就是放点番茄各种香料什么的煮、
嗯、
煮出来那一种这个酱酱米糊糊这样的一个就是米饭混合物吧，然后呢把它揣到这个南瓜的花里面，然后就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
哦，
然后最后倒点什么蔬菜汤上去，做成一个，有的时候还会拌点什么酸奶，跟那个希腊的那种葡萄叶揣米饭类似的、
嗯、
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东西，我觉得那个葡萄叶那玩意儿有点酸，所以我不是很确定这个南瓜花的版本、
啊、可能南瓜花可能还行、嗯、
主要是看它这个 filling 弄得怎么样吧，反正就是
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它用的是 butternut squash， 就是希腊的本地的那种
小甜
南
瓜、
嗯、然后这个东西叫做 glycocolokitty，随便吧。
好的，
那最后就是跟那个叫什么 Mariah Carey 一起要出现的，就是这个 PSL。这 PSL 是啥呀？
哎、
这个外师，
外师之前好像说过一次，对吧
？Latte 就是相当于美国人的秋日第一杯奶茶。
嗯，
对对对，
南瓜香料拿铁。
嗯这个
对，我觉得我一般情况下觉得这个南瓜香料拿铁这个味道吧不太会出错，就是你比如说吃个什么南瓜香料拿铁味的小饼干对吧，你就这个听上去还挺可能也还挺好吃的，或者是就是 南瓜香料拿铁本人就可能就你能吃惯南瓜派，其实吃能南瓜香料拿铁也可以。
我跟姚叔都是一脸就是嗯的表情。
南瓜香料拿铁我就已经露出了非常为难的表情，就是准备就是低头说那个日本人常说的嗯秋豆。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太甜了，本身就是
可能有就是太
甜了，就糖浆味，
就甜味、
嗯、
对，只有甜味，没什么南瓜也没什么香料味。但我最近吧就是作为一名可能又要重新开始参加这个 AA meeting 的人、
嗯、
就是
哎呀
戒酒互助会的人，我就最近又热衷于了这个开发本地一些酿酒厂的一些啤酒产品、
嗯、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南瓜香料拿铁味的啤酒、嗯、哇真的是喝了一口就想把整瓶都倒掉的这种感觉。
哎呦
为什么这么难喝？
我喝过跟所有跟咖啡挂钩的啤酒都是一些比较绵密的一些口感、
嗯、
就是比较偏奶油的一些口感的啤酒、
嗯、
就本身这种啤酒化爱好者不太能接受的一些口感。
嗯，
首先不太喜欢那个口感，以及就是啤酒的苦味和咖啡的那种又甜又苦的味道加在一起，哇！我还有一瓶，我下次带给助攻要不要？
我不用了，我最近过敏，季节性过敏的超厉害，每天就是醒过来抱着纸巾筒等着过敏药起作用，不太敢喝酒。不用了，谢谢你。婉拒，
已经有点后悔自己做了些草率的决定了。也是告诫朋友们啊，不要随便尝试。
爸就对。对，难以回答。主要是中国的吃的比你们这些好吃多了，就不至于、
就是、
对吧，就是南瓜味的东西无非就是一些什么奶茶呀什么的，就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
都挺正常的、就是、
对吧。哎呀，不过我之前也是喝过那种什么罗宋汤味的啤酒，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啥玩意儿。
行吧，那我们今天差不多该说的吃的也都说完了、嗯、就我就等着听众朋友们骂我说不甜的甜点才好吃了。
嗯，行行行。 哎，那我们最后结尾给大家放一个这个传统的这种万圣节歌曲吧，是什么1962年的一个经典的万圣节歌曲，叫做 Monster Mash， 就是怪物周这样的感觉。嗯，就是很多人喜欢在万圣节的时候给大家播放，是一个儿童歌曲，祝大家迟到的万圣节快乐。
好，
那就先这样，感谢大家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关注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和小宇宙给我们打赏。想要给我们介绍生意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点击联系方式，或者我们的联系方式农广天地粉丝群，这个事情我们还在研究中，
我还没有能解决。
对对对对，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下期再见。
再见。
I was working in the lab late one night when my eyes beheld an eerie sight, for my monster from his slab began to rise, and suddenly to my surprise
he did the mash
He did the monster mash.
The monster mash.
It was a graveyard smash.
He did the mash.
It caught on in a flash.
He did the mash.
He did the monster mash. From my laboratory in the castle east to the master bedroom where the vampires feast, the ghouls all came from their humble abodes to get a jolt from my electrode.
They did the mash.
They did the monster mash.
The monster mash.
It was a graveyard smash.
They did the mash.
It caught on in a flash.
They did the mash.
They did the monster mash.